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我们要拥戴主为王，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主，因为他为我们舍身流血，他也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救我们脱离黑暗跟死亡，他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喜乐的在他的面前能够唱他的大慈爱直到永远。刚才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是振奋的。我们要晓得在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是新约的开始，是马太这一位税吏，他曾经去侍奉罗马的皇帝，但如今他认识了主，主呼召他，是从什么地方呼召他呢？是在他在税官上面，他做的这个职业并不是许多人喜欢，也不是许多人看得起的，他也知道自己的光景，但是神没有轻看他，神呼召他起来跟随我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位在这个世上，我们过去都是侍奉这位世界上的王，都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无法挣脱，我们一生的劳苦，我们发觉所得到的所能够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就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啊！许多我们在辛苦得来的这些，我们生不带来，死也不能带去，因此我们经历了神在我们身上慢慢的带领，让我们进入他的丰富里面，让我们能够不但像马太一样不侍奉这个世上的君王，不侍奉该撒，不侍奉罗马的皇帝，他乃是要侍奉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讲的，他是一个无人能敌的君王，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要来让我们所有在他的权柄在他的国度之下的人都能够挣脱其他的仇敌，这些仇敌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软弱，包括我们这一个世界对我们的吸引，包括这个最后死亡带来的一些绝望跟地狱的痛苦，他能够胜过这所有的一切，他今天呼召我们起来做他的仆人。有的人说刚才所唱的那些歌既然是一个神学院的歌，那我们没有念神学院所以就不用唱，对不对？很多人说是我们可以唱，我们是唱给传道人听的，要传道人要忠心，其实神呼召我们所有的人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呼召我们，像在约翰福音第15章所讲的，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是神拣选我们，而且拣选我们要我们去做什么呢？分派我们去结果子，使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如果主没有让我们去结这样的果子，我们所有的果子将来全部都是不能长存的，都是会朽坏的，都是虚空虚无的，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今天神要让我们的生命要丰富，要进入他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里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有忠心，我们要有见识，忠心跟见识这两件事情我们都需要有。有很多的人知道要忠心，忠心侍奉啊，忠心在那个岗位上面非常的努力，但是他忠心是一个错误的方式，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对主人很忠心，但是他对主人没有益处啊，这就是一个见识的问题。见识是知道主人的心意，忠心乃是说他的心里面是爱主人，你要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我们每一天需要跟他很亲近的时候才可能可以做到的。神的心意让我们要进入的第一个就是要来治理他家里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想说要治理神的家我们得明白，那治理家里的人我们就不是那么明白了，人还需要你治理吗？其实处理事情是很容易，我过去也是在工作里面，我只需要对着我的工作，对着我的实验，对着我要完成的这些报告忠心就可以，好好的去做就可以一定会做出一些东西出来，对人就不是这么简单，人是非常复杂的神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因此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管理一些因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是有创造力的人，有创新力的人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主见，而且有自己的一些软弱或者是我们说缺点有我们自己一些罪性的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神才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要管理家里面的人。神让我们来治理这所有一切的事情，这是他的创造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你如果不愿意处理一些事情，你就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 你说我就是等着退休。昨天我们遇见一个朋友，多少年啊，我们后来有机会能够在一起啊，他太太就说了，他一直觉得他可以退休了，结果退休了以后没几个月以后，他就发现这个退休对他很不适合，他还是很希望啊能够再有一些工作，结果神也给他开了门，让他有别的工作去，他现在呢欢欢喜喜的去了，是因为退休休息过，所以他就很高兴去。如果一直不让他退休的时候，他很可能对神是抱怨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要经过一段的时间仔细来思想，神要我们来做一些的事情，我们是每一个基督徒是退而不休，或者是我们说提早退休，提早退休是这世上的一些劳苦也是需要做的，但是有一天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来侍奉别人。这个家里面的人啊，不是侍奉我的儿女，侍奉我的妻子，妻子侍奉丈夫就好了。这里我们需要了解，这里的家是讲到神的家，因为在马太讲的是这个主人跟仆人，这个仆人什么都有了，但是这个仆人必须完完全全的顺服主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代价。在神的家中有什么事情我们会觉得很难呢？很难做呢？很难忠心，很难再继续做下去呢？就是说神家里面的人是所有的基督徒和将来要成为基督徒的。好，我们先看基督徒，我们能够理解吧，对不对啊？那已经信主的，我们知道他们也得了神的恩典，他们也知道会感谢主赞美主，他们也会对神的话也愿意去听，这个比较容易一点啊。那还没有信主的，神叫我们也一样要去爱，一样要用神的爱去爱他们，这个我们就很难做到啊。可是神说，你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将来都会信主的啊？他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以后他会信主啊。因此这里所说管理家里面的人是来帮助人，造就人，成全人，在人家有软弱的时候扶持他，鼓励他，在人家对你有一些怨言的时候我们能够包容，这个是神给我们看的第一个管理家里面的。第二个我们要看，就是说这个人呢，必须是按时分粮，按时要分属灵的粮食。我想到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明白神话语的人，他怎么带这些门徒呢？他怎么帮助人家也明白神的话呢？他就告诉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里面讲了一句话，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地方讲到就是神的这个话，我们读了以后我们都觉得我们都明白，甚至每一个字你都认识。当然也有很多人说有些字我虽然认识不知道怎么读，这个也有的啊，我也有，我们都会读错的，没有问题。不是说你每一个字都认识你就认识神的话啊，甚至很多很有学问的人，他这个圣经读了很多遍，甚至是专门研究圣经的，但是他不认识主。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是灵里面的事情，灵里面的事情是要竭力得蒙喜悦，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这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什么叫做分解神的道？神的道还要分解吗？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把神学院的那些东西带到我们教会，我们带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学院里面一节圣经他就要讲两个礼拜，那我们谁能够忍受这些呢？啊，没有人能够忍耐啊，没有人觉得这个有必要。因此我们必须活出这个神的话啊，这个分解神的话不仅仅是说告诉人这个话的什么意思，乃是要活出这个话。所以每一位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的人都晓得一件事情，就是明白神的话语你有一个责任要遵行。弟兄姐妹，我们遵行神的话吗？神叫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是否能够做呢？在教会里面神设立的一些领袖，这些领袖我们称他为长老，称他为监督，称他为牧师，这些人必须要善于教导神的话，当然他们需要有生命的见证。提多书一章六到九节，从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有一些的人神要他们出来肩负神的家里分粮的这个工作啊，他觉得他自己不配，这个是对的，因为没有一个人配，他觉得我知道的不够，这也是对的。但是神没有叫你把以前的马拿拿出来，他是每一天你得到的你就要拿出来，你过去的没有用，那是成就的没有用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工作，你必须在神的面前有新鲜活泼的灵，你必须跟神有好的这个接触。怎么样的人呢？他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无可指责，这很难啊。你说有没有无可指责的人？你去问问他的儿女，你去问问他父母亲。那天我父亲打电话说，哎，几天没有打电话给我， 我说有啊，我前天才打给你啊。他忘记了，他说好好好，那我说我跟你问了一件事情，他又想起来了。如果他弄错了，那我就会有指责了，对不对？我们知道父母亲希望儿女真的是常常的关心他们，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同样的，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天天为儿女祷告，做长老、做牧师、做监督的，每一天都要为弟兄姐妹祷告。这是很困难的，有很多人说这件事情我没做到，我平常我自己读圣经有，为我自己的事祷告有，为我家里面的事情祷告有，啊，为我公司的事情祷告有，但是为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祷告，这个我做不到。弟兄姐妹，这里我们需要知道是无可指责，而且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有人说还有人可以有好几个太太吗？啊，以前在东南亚他们有一些教会叫牧师去讲道的时候说，你不要去讲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的长老他们是有小老婆的，东南亚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他们信主很多年了，他们认为都可以这样，旧约里面都可以啊，新约也可以。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不可以啊。有的人说儿女都是信主的，有一些人说儿女我管不了啊，我要他们信主他不要信主。20号我们有一个婴儿奉献，你把婴儿带来这里就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了，你晓得吗？这孩子都是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要来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教导他们、扶持他们，甚至呢，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会来帮助你，让这个孩子走正路，弯曲的要扭直，这些是我们的责任。并不是说婴儿奉献就是要奉献他们传道了，弟兄姐妹，你把他奉献传道也没有用，他向他也不传道，把他奉献到主的面前是最安全的。那有人问我说，有没有人在今年他们已经来跟你说他们的婴孩要奉献？我说还没有，没有就没有嘛，也许我们生的不够多，生的再多一点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了。其实是每一位孩子都是放在主的手里面是最蒙福的。他说这些孩子啊，没有人去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孩子这么重要？因为孩子是看见你的榜样。你如果在人前是一回事，人后是一回事，你天天告诉他说要做功课，你自己的功课都没有做好，你的圣经也没读，他跟你一样的同一个进度，我们教会里面同一个进度，对不对？他那天说，爸爸你读了没有？爸爸不能说谎，说我最近忙了都没读啊。但孩子你能够说你为什么不读圣经，你能说吗？你不能说。所以这个榜样很重要。孩子在那边玩电脑上面的游戏，然后你跟他说绝对不能玩，把他锁起来，结果他那天晚上的时候起来的时候看你在那边玩，那通通都玩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这个样子啊。有些说这个姐妹不会有这个问题，这个弟兄才会那样子去玩，那像小孩子一样。你说要回转像小孩子的弟兄，那很容易啊，给他一个玩的东西一下他马上就变成像小孩子一样。其实我们通通要在心智上不要做婴孩，要做成人啊。可是在恶事上面你不要做那个恶贯满盈的人啊，什么都会的人，那个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真正的要活在神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要管神的家里面啊，不可指责，不可任性，还有不可暴躁，不可饮酒滋事。没有说不可喝酒，那是说你喝多了以后啊，如果喝醉的话你就会出事情了。他不可以打人，不可以贪不义之财啊，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慈，坚守所教导的真理。也就是说真理是要遵守的，不是让你来记下来而已，而能够把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劝勉人，又能够把争辩的人拨倒了啊。有一些的人说这样的人恐怕找不到，所以我们教会下一次要有这个年轻的长老起来的时候可能很困难。弟兄姐妹啊，我们在世上是靠主而能够来服侍，我们能够服侍是因为新约的执事是因着灵，我们能够做神的奥秘式的管家是因着神的呼召，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以按时分粮很重要。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话？因为人饥饿不是没有饼，干渴不是没有水，是因为他们没有神的话来供应，乃是不科目神的话，乃是拒绝神的话，乃是远离神的话啊！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才干渴。人生有很多的难处，我们需要神的话。最近有人说我产业上面、钱财上面啊、工作上面都受了很多的损失，这个还算小。他说对我是大事，我说很好，我知道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有一些的人他不是受一点损失而已，公司都解散掉了，大家都没有工作，这个情形就更严重了。但是也有人他是啊做得很好啊，有一位啊在这个全世界的晶体的制造商里面 前面四大公司啊，这个四个总裁啊之一啊，我认得他啊，他是我同学，他已经做了十多年了，全世界最大的。然后那天跟他打电话，他告诉我说啊，他们因为反托拉斯 antitrust， 他们这四个公司的总裁通通要坐牢。你没有听错，坐牢，通通要坐牢。弟兄姐妹，他说这个事情是他下面的人没有忠心，没有见识啊，所以他当时也在里面也牵累了。他说我愿意承担啊，所以他决定很快的就要来美国坐牢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别人不忠心造成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忠心，不要让我们的主在天上真的是非常的伤心？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要忠心？并不是我们怕受惩罚，我们本来就不能得到什么太多的，能够得到的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是不是伤神的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来思想。我们要知道最近在中国有的人听说世博很多人去，中间也有人被人家推下来死了啊，这些事情真的是很伤心。我们就说本来高高兴兴的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弟兄姐妹，这些事情比坐牢还严重，因为再也没有机会了这些人这一生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机会，年纪轻轻就死了。当然在富士康这个科技公司里面出了这些事情，很多人也晓得这些人年轻人他们受不了这么多的压力，一个一个跳楼啊。有的人说还好我没有去那个公司，还好那个公司不要我，还好我水平不够不然我去了我可能也跳楼在5月26号就发生这个事情他们跳了12个人一起出去这好像这个羊一样的，人家说那个羊有一只往那个山下一冲的时候，其他的也一看他冲了他也冲，然后一冲全部都掉到山崖上面去了这就是羊。羊需要牧人的，牧人需要来引领的，需要按时分粮，告诉他们生命非常的宝贵的，不要随随便便的浪费掉自己的生命。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听见了以后，我们能做什么呢？当时富士康的这个总裁就从台湾带了2个牧师去了，他们就去来帮助他们。这些事情叫做亡羊补牢但是呢，一切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说，人的这个生命是永存的，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要警醒预备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要迎接主的再来耶稣基督他必定会再来。当时讲到主再来的事情，我们晓得有几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发生就是说，无花果树要发嫩长芽的时候也就是说以色列国的国徽就是这个，它要成为一个国家，经过2000多年完完全全的不可能在复国的这种情形下面有神迹发生，在5月14号1948年它复国了。我们感谢主，这一个记号一临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末世已经非常的近了，这个脚步非常的近了耶稣基督说了有许多地震的这种情形就一再的发生，而且非常的频繁发生。今天我们好多人是想着说在这100年之内发生的那种地震超过过去所有的合起来的总和而且这个幅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惊人。我们知道这个末期要到以前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些事情发生，今天我们都以为是平安稳妥，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主告诉我们说未来会有事情会发生，福音要传到地极，然后末期才会到。今天的福音到处都可以听见了，今天的福音已经是到很多的不同的族群里面已经翻成了这个圣经了，很多人也愿意去忠心，也一辈子就不回来了，他们就是往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去。我们也愿意，但是这个机会不多了，也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有人去翻译的，以后不需要翻译的全部都翻出来了弟兄姐妹，末期随时可以到，末期要临到的时候，有人说还有圣殿还要再建造，圣殿被摧毁这个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圣殿在建造是很快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发生的。主耶稣再来的那日子，他说那日子那时辰你们没有人知道弟兄姐妹，并不是说一些事情的发生大家不知道，是哪一天他要来没有人知道。很多人说2012年怎么样，我说2012年我不相信那就是主就一定来的时候，他有可能跟每一年都一样的，有可能，但是不一定就是那一年。有的人说你怎么能够武断的知道，我说我听过好多的人说哪一年的那些年都过去了主还是没有来，而且还有一些人说哪一年主要来的时候主没来他倒去了就那一年死了，所以他讲的没错，他死了他眼睛一张开来就是那一年我死了，主你就来了。主说不是的，只是你睡了，你醒过来的时候我正好就在， 主要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有大响声，那一天我们都要复活，都要在神的面前。圣经讲的挪亚的这个日子怎么样，也就是这个世代怎么样，将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脚要踏在那个橄榄山上啊，那个时候全世界所有的这些军队好多集中在那边，20,000,000的军队，阿米吉多顿他们要征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发觉没有人能胜过啊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在那里是非常惨烈的啊一些情形会发生啊，发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来不及了，要传福音的时候有天使传那个永远的福音，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教会就被提了，教会听见号筒的声响，天使长的响声，我们的主回来的那一日，他的脚踏在橄榄山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主在神的教会里面呢，已经到主面前去了，你我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再说主啊，我为你死，我为你征战，我为你受苦，已经没有机会了。今天是我们不可轻看神的这个差派，我们愿意服侍主吗？主告诉我们说，他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但是主又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得跟从我，而且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主愿意去的地方，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等候他吗？不可轻看神的差派，神吩咐我们要持守他的真道，只等到他来。而且这个神的差派不是看表面上，表面上人家说我不行了，人家看的我都不喜欢我，我这个啊老大就是这样，他说爸爸，他说我现在忠心而已，我说怎么叫做忠心而已，他说我去哪里啊，人家都看不中我，我说没有关系，没看不中你，主看中你就好了，全世界人都看中你，主看不中你有什么关系。我说保罗不是也是说人家说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嘛，啊对不对啊，气貌不扬也不是保罗的错，所以你长这样子也不是我，不是谁的错，要你说你怪我的话也没用啊，言语粗俗的话你要负点责任了 啊你还多念念书，说不定你这个不会啊，这个啊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言语无趣哈、啊、这个要负点责任了、啊、我说没有关系，你只要忠心，忠心至死忠心啊。保罗说我感谢那赐给我加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怎么样派我服侍他，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1:12。我们一个忠心的人是等候主的人，摩西蒙召的时候因着他在神的全家就忠心，神知道谁会忠心，神也知道谁会愿意为他摆上，我们在小事上面忠心啊，有一天神会把更大的事情托给我们啊。弟兄姐妹，你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你会不会托给一个不忠心的人？你不会吧。而且主说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就说如果忠心的人，主会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没听见啊，所以还在睡觉，一切所有的不是只有一点点的、啊、是将来是一切，神所有的都托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没一个人高兴说啊，那太多责任啊，不是太多责任，他神给你有能力要做这件事情。今天啊，有谁愿意把你自己的这个退休金拿给一个那个不忠心的人，而且没有见识的人，让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他，那你一切都完了。主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忠心的人，有见识的人。弟兄姐妹，等候主吧。等候主的时候有几件重大的事情，就是说你不可以骄傲自大，我也知道这是我们最大的难处，我们求神真是怜悯我们。这个地方就讲的呢，就是主来的那个时间不知道，不知道他还不警醒，然后呢他还去打别的仆人，主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来处置他呢？这边讲到就是把他切成两半。那弟兄姐妹说，这个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也是仆人呢，主的仆人。弟兄姐妹，你也不用太担心啊，主说巴比伦王也是主的仆人啊，说这个巴南也是这个仆人，只是说贪财的仆人啊，这个有不同的人啊，古列也是主的仆人，他不认识主，有很多的人做撒旦的差役，撒旦也是来服侍主的，他只是说他不甘心服侍主，但是他所做的还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啊。今天你不要以为啊，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啊，神不知道，神知道，神要让我们这一个人做一个忠心的人啊。你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与那个醉酒的人一起，如果跟世上的人真是一点区别都没有，人家不会要接受福音。好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来说，是不是神看我们是有忠心，看我们这个人是在他的这个国度里愿意把我们交在他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一定会祝福我们，让我们心灵里面有忧伤的，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喜乐，得到安慰。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 愿主的恩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知道你呼召我们必成全，你必加力量给我们，也让我们在服事中间真正领受到是你先侍奉我们，而我们的侍奉是为主的缘故，我们彼此侍奉谦卑束腰。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